上周五深夜11点，市二院的急诊输液室，我陪着我表妹英子打点滴，37岁，脸色惨白，左手背上扎着冰冷的针管，透明的液体一滴一滴往下走，而她的右手正极其别扭地拖着一台笔记本电脑，在键盘上飞快地敲着。这时候，她放在腿上的手机屏幕亮了，是她那个 7x24小时待命的同事群。部门总监发火了。白天一个数据报表出了大错，需要今晚连夜推翻重做。群里20几个人，死一样寂静，所有人都在装死。过了大概30秒，我眼睁睁看着他用那只单手在群里敲下了一行字：“收到，我这就处理，明早8点前发您。”他刚敲完，电话又响了，是他老公打来的。那男的连一句“你退烧没有”都没问，接通第一句话就是。家里燃气表怎么滴滴响啊？我怎么弄？他盯着头顶惨白的荧光灯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耐着性子说：“你打开柜子，里面有4节5号电池，换上去就行了。”我看着他满头的虚汗，实在没忍住，压低声音问他：“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这报表不是你负责的。你老公一个快40岁的成年人，连换电池都要问你，你为什么要接这些烂摊子？”他勉强扯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，说：“大家都挺难的，不回消息，总监下不来台，不叫我老公，他又得发脾气。你知道我的，我就是太心软，见不得别人为难。看着这个在职场上永远拿最低绩效，在家里当全职保姆，最后把自己逼进医院输液室的女人，我突然觉得一阵彻骨的悲凉。很多人把这种毫无底线的妥协包装成善良。”但剥开那层温情脉脉的外衣，藏着的根本不是心软，而是深深的恐惧，怕被孤立，怕被指责，怕一旦说出那个不字，就会失去在这个群体里的位置。那些讨好型人格，从小就被规训进了一套极度扭曲的生存法则里，只有听话、懂事、眼里有活，才配得到认可。他们获得安全感的唯一途径，就是证明自己好用。一旦哪天病了，干不动了，最先崩溃的往往不是身体，而是一种巨大的恐慌。如果我不帮他们填坑，他们是不是就不需要我了？他们把被接纳的筹码全部压在了顺从上。这不叫爱，这叫用自己的血肉去和外界做一场极其卑微的交易。古人讲天道，讲因果，人际关系里最顶级的智慧就4个字，各负其责。那个总监自己管理混乱，导致报表出错，那是他的因果。一个快40岁的大男人，连个燃气表电池都不会换，晚上吃不上热饭，这也是他的因果。像个收破烂的一样，强行把别人的因果和报应背在自己身上，替同事擦屁股，替伴侣兜底，剥夺了他们成长的机会。最后的回报是什么？是越来越肿的甲状腺结节，是越来越重的抑郁情绪。是躺在深夜的输液室里，连一个问候的电话都接不到，替别人扛着债，流着自己的血，最后还要感动自己，说一句我这辈子没做过坏事。真相是，当一个人毫无底线地接管一切麻烦时，别人不会感激这份善良，只会觉得这是一块绝佳的垫脚石。那天晚上，打完点滴离开医院的时候，冷风一吹，我跟英子说了一句话：从明天开始，试着做个自私的人吧，以后谁再试图把不属于你的破事推过来，哪怕心里再慌，哪怕下意识的想点头，也请先把嘴闭紧，在心里默数3秒，去感受那3秒钟里你身体的反应。如果胃是紧缩的，如果呼吸是发抖的，那就直视对方的眼睛，平静地告诉他，那是你的事，我处理不了。人生这趟渡船本身就装不下那么多行李。把那些属于别人的破铜烂铁全都扔下水，把你那份珍贵但廉价的善良收回来，别再去讨好那些习惯了吸血的人。你这辈子最该心疼的，只有镜子里那个满身疲惫的你自己。